大家早，感谢主，我们一早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就来把焦点放在上帝的话语。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早晨来到你面前，求你赐福纪念所有寻求你的。你说到了末日的时候，万民要流归这山，我们都要奔向耶和华的殿。人饥渴，非因无饼，乃因为没有神的话，没有真理。所以我们这一群人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谢谢你把我们分别为圣，谢谢你带领我们。求主今天早晨也教导我们明白你的话语，祷告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圣经是基督徒可以说是最大的保障，因为这是全世界最多人看的一本书，但也可以这样说，这也是全世界最多人看不懂的一本书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圣经很奇妙，因为圣经不是在讲一个道理，如果讲一个道理的话，过了那个时代，那个道理就不适用了。而圣经里面它最主要，整本圣经为什么这么厚？先考试一下大家，知不知道圣经旧约有几卷，新约有几卷？这个只要会九九乘法的人都会哈，39、27。旧约39，新约呢就27，加起来呢66大顺，这是我们最喜欢的哈，66。所以这是圣经。那圣经如果要讲道理，需要讲这么大一本吗？如果是讲道理的话，你不觉得我们还有4书5经，那也够了，还要再加一本圣经？所以我们必须明白说，圣经的特殊之处不是在于教条，不是在于道理，而是在于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历史，而这些历史它里面一般的历史你读过就算了。圣经旧约39卷，其实那39卷都在讲谁的事情你知道吗？绝大多数都在讲以色列人的故事。你真的快气死了，我们说我们自己华人5000年历史都读不完了，我还去读你以色列的历史？我唐虞夏商周，我从秦朝汉朝一直读到 明朝清朝，我都读不完了，我还有时间去管理你以色列人的历史？我又不是以色列人。所以你必须明白，圣经的奥秘在于它的历史的当中隐藏着许多的，我们现在的人把它叫做密码，历史的过去的历史当中隐藏了许多未来的会发生的事情。所以这就是圣经很宝贵的一个原因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说穿越时空看圣经？穿越时空看圣经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从已经发生的事情，然后你要读到现在的事，然后你还要读到将来的事，那跟你我就非常非常的有关系了。很简单的说，比如说你读了但以理书的时候，但以理就是一个寻求神心意的人，但以理活在一个很混乱很混乱的时代，而但以理在那个时代的当中，他跟神求，他说，我爱我的国家，你曾经应许过我的国家不会灭亡。所以呢，但以理书不只是一个以色列的爱国主义者的书而已，而是但以理书在讲一个原则，他在讲到说，凡是上帝答应的事绝对不会落空。这就是但以理的寻求。但以理说，你曾经应许，透过先知应许我们说，我们的国家灭亡70年之后日期满了，你要让我们再回去的。他就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，他祷告的是历史。但是呢，在他祷告历史的时候呢，上帝却从历史当中在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应许。上帝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，所以为什么要读以色列的历史？以色列的历史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缩影。所以我在我的书里面特别用一个现代人可以明白的比喻，我说我们为什么要读以色列的历史？因为以色列是人类历史的样品屋。你要买一个房子，你怎么知道这个房子盖起来是怎么样呢？那个建商说，我有一个 sample 在这里，你看这个房子，将来你的房子就是长这样。所以你去看了样品屋以后，虽然你走出来外面一大片空地，但是你看过样品屋之后，你对于这片空地将来是什么样子，你已经有了概念。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一个以色列国灭亡又复国好像是跟我们无关，但它背后却隐藏着人类历史，整个人类历史有一天结束之后会再重新开始。那重新开始称为新天新地，称为神的国。那这是每一个基督徒，其实应该这样说，不是基督徒，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知道的事情。你都应该知道，知道以后你要不要相信那是你的自由，但我们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圣经怎么讲历史。所以当但以理为他国家祷告说，神啊，你所答应的一定会成就的时候，上帝说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是这么样的认真看待我的话，因为你们的那些同胞呢，我说过的话呢就当耳边风，根本不理会我讲的话，我只有看到你。所以当但以理祷告的时候呢，天使向他显现了，神就向他显现，并且讲一句话说，我是因为你的祷告来的。他说，但以理，你真的把我的话真当一回事，我都没见过有这种人，大家都只顾眼前的利益，从来没有人 care 过上帝你到底对人类的计划是什么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你说过的话，你说过话要算数，然后你就是很认真来看待我怎么管理这个人类的历史。于是上帝说，那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告诉你，我干脆买一送一，我不但把你们的国家未来要发生的事，我还顺便把整个人类历史的图我一起就给你看了。那这就是但以理书的宝贵。所以如果你不懂得，我只是举一个例哈，就是如果你不懂得从一卷圣经或者一段圣经去看到跟我们的关系，我保证你没有胃口读圣经，因为那些都是过去的事，我为什么要读。可是如果你突然间开窍了，你透过但以理书你就知道说，哦，我原来整本圣经是在讲人类的历史，所以里面包括了现在也包括了未来，那你就安定了，你不用外面听人家讲这样听人家讲那样说人类历史未来怎样，你就会害怕，你就不再害怕了。所以基督徒拥有圣经，那是我们生命最大的安全感的来源，凡是圣经说的话字字句句都带着能力，没有一句话会落空。那这句话又很重要咯，因为如果圣经上说 99% 都是真的，但有一句是假的，那你不是很痛苦吗？因为每一句都有可能是假的，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所以所谓的真理必须从头到尾每一句都是真的，你不用担心会不会这一句是假的那一句是假的，那个几率是零，每一句都会应验，你就不用去猜有没有哪一个部分是我要怀疑的，没有这种事情。而魔鬼的做法就不太一样，魔鬼的做法就是 99% 都是真的，但有一个是假的，但我不知道哪一个是假的。哇，那你很痛苦啊，你就算知道它 99% 是真的，你想到有一个是假的，你还是很惶恐，会不会刚好我现在走的就是这个假的，你会非常的错乱。所以基督徒一定要了解圣经，基督徒一定要对整个圣经有一个概略性的了解之后呢，你再细细的去读，再细细的去研究。千万不要觉得读神学院是要做牧师的权利，不是，真的读神学院是每一个渴慕神的话语的人你都要去读，因为将来你不知道神把你派到什么地方，那个地方很多人想要知道圣经。我有一年带我们的年轻人到新西兰，那时候我还没有去新西兰，我们只是先带一个短宣队，我们坐在飞机上，突然之间这个我们教会的那个年轻人大学生就跑过来问我说，牧师，我可以给你换位置吗？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我旁边那个人跟我聊天啊，他从国内来的，他是要到新西兰去读书，他一听说哦你们是基督徒，好，他说哎，这个我们国内现在很多人信哎，很多人都是在读圣经，哎，那你赶快你跟我讲讲圣经，圣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这个年轻人跑过来说，牧师啊，他一直问我圣经，我怕我讲错，我怕我不会讲，我跟你换位置哈。所以你知道每个基督徒你要好好的读圣经，不是只有牧师才要懂圣经，任何时候你都可能遇到一个人，神把他的心预备好了，他一听说你是基督徒， 他就拉着你说，你是基督徒，那你跟我讲圣经怎么回事，你到时候你就傻了啊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了解圣经。那你知道但以理书，他既然他讲末日的时候，其中有一句话你一听就会懂。如果你看到但以理书最后一章，然后神就告诉他说，我把未来的事都跟你讲了，不是只有七十年的，而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未来我都告诉你了。你现在看了这个巴比伦帝国这么强，那我告诉你，这么强之后这个国家会后来会怎样，后来又分裂，后来又怎么样，又怎么样，又怎么样，又怎么样，通通都用一个比喻去告诉他。所以现在研究预言的人非常喜欢但以理书，因为你从但以理书你可以知道，自从巴比伦帝国之后，到了罗马帝国，一直到整个人类的未来，都要把但以理书跟启示录去对照，然后去研究。现在坊间有一大堆这样的书，大家都很好奇。在这里面讲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历史在上帝的手中，神知道历史会怎样。而神就对但以理书说，不管你的事了，因为人类历史未来怎么样，那是几千年后的事了。于是告诉但以理说，你只管安歇，你只管安歇，到时候来得到你该得的奖赏。所以你读但以理书，你得到很大的鼓励。而其中特别跟但以理说，到了末日的时候会有两个记号。第一个记号，人要往来奔跑，快速奔跑。第二个记号，知识爆炸。那你看是不是就是这两个记号是上帝跟但以理讲的记号。但以理那时候哪听得懂啊，但以理说，哦，人往来奔跑，往来奔跑，所以到时候人会很忙，跑来跑去，他顶多是这样想而已啊。但以理书被神启示说末日的时候人会往来奔跑的时候，他有可能理解什么叫全球化吗？不可能啊。他有可能理解到飞机吗？不可能啊。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历史是渐进的。神告诉但以理，末日的时候人是往来奔跑。我们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，我们再回头一读，哇，那不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吗？然后后面又说是知识爆炸，那不就是现在吗？以前我们小的时候还说家里面放一套百科全书不得了了，十万个为什么不得了了。现在任何东西都在网络上，每一天网络上抛出来的各种各样的 knowledge 早就超过了所有的百科全书。每一天各个实验室，每一天各个不同的领域都有无数的论文在发表。这是一个人类有能力得到知识并且把知识传递出去的时代。我们处在这样的时代，你就知道末日越来越靠近。而末日靠近不是只有耶稣才说，是在耶稣之前的但以理他就已经说了是这个情况。所以你会知道圣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。我们现在你也许还不觉得往来奔跑，因为你觉得你大概一年 回国内就回过两三次，那是因为现在机票贵啊，那是因为现在飞机久啊。你相不相信有一天我们飞机飞的时间会越来越短？你相不相信这个飞机上会越来越舒服，没那么痛苦，飞机上还可以洗澡？相不相信将来在飞机上，那因为人坐的人多了，它的价格就会往下掉，飞机就是这样。所以现在的飞机越坐越大，你有发现了哈？现在的波音的飞机，现在什么 A380， 哇，一次坐700多个人可以在上头。以后当人越坐越多，它的成本就会下降。那现在呢，石油又下降，以后哪一天要是飞机用太阳能的话，或者是用其他的替代能源的话，飞机的机票又会下降。那我比喻好了哈，如果各位有一天你要回国内，只要坐4个小时，然后呢来回只要200块美金，我请问你会不会常常回去？会嘛，那还用怀疑吗？是不是只要4个小时就到了，200块钱美金，那谁负担不起呢？你国内的朋友会不会常常来？会，那叫做来往奔跑。难道人类历史不是往这个方向前进吗？就是啊。 我们现在就是在研究怎么样飞机飞得更快，一次带更多人，然后每个人的负担的成本更低，因为负担的成本更低就更多人做，这是鸡生蛋蛋生鸡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。所以人类历史正在朝向快速往来奔跑，朝向这样的一个时代。而这样的预言竟然在几千年前在但以理书里面就已经预言了。所以你真的觉得好奇妙。所以身为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你真的了解圣经的时候，你真的会完完全全对于你自己的未来会100%的非常有把握。你对于世界上有神这件事情更是完全不用再怀疑了。因为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几千年来不同的作者不同时代竟然能够写成一本书，这怎么可能？根本就不可能。两个不同的作者一起写一本书就已经很困难了，而更何况这个作者还是不同时代，我哪知道当你那个时代发生什么事，我不可能知道的。而竟然每个时代不同的人写了之后，最后会合成一本书叫做圣经。可见这本书的背后有一位总编辑，这一位总编辑在引导每个时代的人去写，把它写成一本完整的书。全世界没有一本书这么完整像圣经一样，没有。因为圣经的创世纪第一章怎么说？创世纪一章一节怎么说？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圣经告诉你世界怎么来的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那请问启示录最后一章告诉我们什么事情？还是天地，但是多了几个字啊，是新天新地，告诉我们人类的未来怎么回事，世界怎么来的，然后呢世界怎么了，然后世界怎么办，然后最后呢一直到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，你我等你离开了现在这个地球之后你会在哪里，这一切的答案只在圣经，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你在别的书里面完全读不到这些东西。所以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告诉你起初，这是我们从小跟小孩子讲故事嘛，很久很久以前，多久以前？多久以前？就是一开始的时候，起初。好，现在有学问喽。哪个起初？什么叫起初？起初神创造天地。什么叫做起初？圣经为了交代起初，于是圣经里面又给我们另外一个名词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，有人会背吗？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哎，那请问大家，起初跟太初哪一个更早？啊，这个很有意思哈。太初，太初有道，太初就是说在起初之前就已经有道了。你说起初不是最开始吗？ No， 起初是时间的开始。所以这里隐藏了一个奥秘，这个奥秘是告诉我们时间是被神造出来的。如果时间本来就存在，如果没有人造时间的话，那上帝也得要遵守时间的定律啊。如果上帝也得遵守时间，没有人可以违背时间，没有人可以超越时间的话，上帝也得在时间里面乖乖的。那如果上帝也在时间里面的话，怎么可能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呢？你跟我，上帝跟我们一样，都活在时间里面，一日就是一日，千年就是千年。你说不，刘牧师你不懂，我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我说请你结束以后去看精神科，你搞不清楚，一日就是一日，千年就是千年，怎么可能一日如千年？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你有办法跳到时间外面， 你不活在时间里面，那你怎么可能在时间外面？怎么可能？那很简单，因为时间是我造的，连时间这个概念这个状态都是被我造出来的。那这里就回答了一个很重要的圣经里面的一句话，说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。永远就一个就好了，什么叫做从永远到永远？你现在可以想通了吗？第一个永远是指什么？第二个永远是指什么？第一个永远跟第二个永远之间本来只有一个永远，现在把它切了一刀以后，中间插入了一个东西，所以在这个东西还没有产生以前，那个叫之前的永远，在这个东西结束以后，那个叫之后的永远。请问插入了什么？时间，插入了时间。所以圣经说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，意思是说从时间还没创造，没有时间的状态，没有时间的状态叫做永远。这个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，永远不是今天明天后天今年明年后年，那个叫永远。错，只要时间一直走就会有尽头。不是的，不是的。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将来到天上遇到，哎，刘牧师好久不见了，今年贵庚啊？我说哇，这个等一下我稍微算一下，这个最近脑袋不太好了，现在啊，应该大概是不是我现在是3000岁还是4000岁，我也不记得了。不是这样子的，你要搞清楚，所谓的永远是你不在时间里面了，不用每天时间到要睡觉要起来，睡觉要起来。哎呀，在天堂是不用睡觉的哦，所以天堂一天24小时都可以干活，不用睡觉。不是那样，在天国里面是不在时间的状态里面，因为从历史上我们看到，只要在时间里面，东西就会坏掉。任何东西有制造日期，就会有有效期限。只要你继续活在时间里面，很对不起，你就是会老。如果你明明活在时间里面又不会老，那你是木乃伊，你是没有生命的。任何有生命的只要活在时间里面，它都会产生变化，这就是时间的威力，你懂了吧？所以神，时间是神造的，神把一切都放在时间的这个罐子里面，看着它发生。所以神可以圣经上告诉我们， 你要懂这个观念，你就会懂为什么可以上帝让日头停止，月亮停止，然后让日晷往后退。你要是不懂我们现在讲的东西的话，你觉得这神话这科学不可能？科学当然是不可能，因为科学讨论的全部是在神所造这个定律之下。如果讲科学的话，很多人不信圣经，怎么5饼2鱼5000人吃饱？那怎么可能？因为那叫做神迹，神迹就是说他已经突破了上帝原先所创造的时间空间的定律，都被打破了，那才叫神迹嘛。所以死人复活是神迹嘛，因为一个人死了以后，你本来你死了以后你就跳到时间外面了，怎么你可以又回来呢？神说我叫他回来他就回来，因为时间空间都是我造的。所以这个基督徒你要明白，所以神说有一天所有的受造的都把它 cancel， 都把它结束掉了，所以那个叫做永远。所以神说将来你们要跟我一起在永远里面，第一个永远你们不在，第一个永远只有上帝在。但是呢，神造了时间，把人放在时间里面，然后到了第二个永远，当时间取消以后，我们不再活在时间的限制里面以后，我们就进入到了第二个永远，而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。我们是活在时间的限制里面的，那你就要问了，那上帝为什么要把我们放在时间里面？因为你是受造的，你不是上帝，你不是跟上帝一样不用上学就知道一切。神是全知全能的，神是自有拥有的，没有人创造神，而是神造了一切，所以神不用上学，神什么都知道。那人不一样，神是创造者，人是受造的。所以人既然是受造的，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个教育的过程， 我们才会从不知道到知道。神为了要教育我们，神就想，我可以造一个人，我把我的性情放在他的里面，但是他永远不是我，因为他是受造的，他不是创造的。那所以我造了他之后，我要怎么样让他能够尽量的学到我所知道的呢？那就是我把他先放在时间里面，他得从一加一等于二，他得先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，之后才能够进到加减乘除，之后才能够进到微积分，他之后才能够进到更高深的东西。你我今天就活在这个阶段里面，我们现在就活在生命的起初的阶段，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被放在时间里面，从时间里面去学习感觉，从时间里面去学习珍惜，从时间里面去学习做判断，从时间里面去学习做决定。如果时间因素拿走的话，你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。举例说，如果各位现在买房子，贷款可以贷2000年，请问你开不开心？太开心了，对，一天还1块钱，太过瘾了。可是如果你是这样的活着，这样的你跟贷款25年的你塑造出来的你会一样吗？绝对不一样，绝对不一样。当贷款25年的时候，你会更积极，你会更知道要怎么样去善用时间，你会更积极的想，我要怎么样的去赚钱，我要怎么样的开源节流，我要怎么样怎么样。简单的说，你活得短，所以你更需要计划。如果你一开始就让你活个3000年5000年，那我们人就变成废物了，因为任何事情都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无所谓，不用急，反正还久得很。而我们被造在时间里面，就为了神给我们一点压力。所以什么是时间？时间就是压力，其实时间就是压力。你的时间就这么多，你要怎么用你的时间？这就是教我们要学。所以你学的不是很好，这是可以理解的啊。所以你懂了这个概念以后，你就知道说，虽然我在人生这几十年当中，可能我真的是也没什么成就，我也是很平凡啊，但是呢，神说没关系，只要能毕业就继续往前走啊。有没有人你以前小时候功课不太好的？应该有吧啊。那你小时候功课不太好，就代表你这辈子完蛋了吗？不一定哎，啊，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人从台湾来，他为什么来美国呢？因为他姐姐功课非常好，读台湾最好的大学，叫做台大。他自己很自卑感，他觉得他没有他姐姐这么聪明。那果真也是这样，因为他考试来，他考上以后，他只有考上宜兰大学，那跟台大差远了。他实在是觉得我没有脸读这种大学，因为跟我姐姐差距太大，啊。于是呢，他就跟他爸爸妈妈讲说，那我到美国去念书好了哈，就我就跟姐姐走不同的世界哈，我走另外一个系统，我到美国读书。那美国随便读一个学校的话，反正就是跟台大不一样，就无从比较了啊。就他就跑到这里来就读了啊，那也是从一个社区大学开始读啊，跟我女儿同班，他们两个人在社区大学，在圣地亚哥社区大学读到就是今年申请大学啦。结果呢，人家老姐申请上了 Berkeley。 那你要知道，在台湾的话，你现在读个 Berkeley 回家，那你姐姐台大就请你靠边站吧。然后我女儿就跟她开玩笑说，你可以出书了啊，一个台湾的 loser 啊，失败者，就来美国晃了2年，竟然考上了全美排行榜啊，公立学校排行榜第一名的加州啊，北加州伯克莱大学。他非常的高兴，他说，哎呀，太好了啊，太好了哈，就洗刷所有的耻辱了哈。对，我用这个例子是告诉你说，就算你今生在世界上真的很平凡，到你死的时候呢，你根本比不上你那个墓园里面其他的这么多的丰功伟业的人，请你不需要挫折。因为如果用永恒的观点来讲，我们人生这个七八十年的话，差不多就是等于幼稚园毕业而已。 你会很在乎你幼稚园毕业的时候分数好吗？你不会很在乎吧？那个时候还不懂事嘛，那根本就不算啊。答对了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神原谅我们？因为神看得出来，这一百年对我们来讲是多么了不起，多一百年是差不多是神说没有，真的没有，这一百年，各位一百年是差不多是根本不要说幼稚园，小班都还没毕业。你不能拿你幼稚园小班的成绩出来炫耀说我多厉害。神说你要这样的话就代表你不知道人生还有多长。你要是知道人生还有多长，如果你真的知道有一天你根本就跳到时间外面的时候，你就会对于今生的东西看得很淡。但是很可惜哈，所有跳到时间外面的人都没有回来了啊，只有一个人例外，除了耶稣之外只有一个人。神因为要这个人去传福音，神说好吧，你是特例啊，因为我要你去传福音，你不能不知道你传什么嘛，好吧，那我给你一个特别的经验，我让你先跳到时间外面，我让你先体验一下未来，然后我再把你派回来。那个人是谁？保罗。保罗。所以保罗传福音的时候非常的有能力，你现在懂了吧？你不要说啊，我要效法保罗。各位 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， 你不可能，你效法保罗的精神是 OK 的，但是你不可能 copy 拷贝说我可以像保罗一样，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因为保罗领受了一个职分，就是他要把他所领受的真理通通传给外邦人，而我们今天只能够建立在保罗的领受的基础上再继续走。圣经说今天的教会就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基础上，所以你要相信耶稣。但是因为也许你觉得耶稣不一样，耶稣那是神来到世界上，神说好，那我再给你另外一个例子保证让你心服口服。那个人叫做保罗，保罗就讲我跟你们是一样性情的人。虽然保罗很有能力啊，开玩笑，那个保罗的恩高是今天所有的有恩高的人比不上的。保罗的那个围裙拿去放病人身上，病人就好了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要保罗在这里讲到他这个擤鼻涕的卫生纸，你不要丢掉啊，不得了啊！所有保罗碰过的，圣经上说保罗经过影子照到你，你病都好，这夸张的不得了。保罗真是厉害。所以你知道吗，保罗有一次这个跟一群土人在一起，那土人说哇，这个是神，这个是神， 要拜他。保罗说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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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我不接受你的拜。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这是很宝贵的。保罗告诉我们说其实他的本质跟我们一样，他完全没有任何的优秀，没有，他唯一不同的就是神托付给他一个使命，如此而已。所以保罗为什么可以这么谦卑？保罗这么谦卑是因为他真正见过永远，所以他谦卑。你我们真的会很难谦卑，你要承认这一点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很难谦卑，很难谦卑，因为我们没有真正见过大师，没有见过。保罗原本是一个很骄傲的人，保罗什么时候开始谦卑？他瞎了以后他就谦卑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以为你什么都懂哈，我可厉害，我什么都看得懂，我一看就知道耶稣是招摇撞骗。神说你瞎了你的狗眼啊， 你以为你看得懂啊？所以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神光照以后，他的眼睛瞎了。那个瞎了是让保罗知道说，我以为我多了不起啊，我以为我一看就懂，我以为我什么都知道啊，我差远了。在他瞎的那段时间，他重新看这个世界。保罗一瞎以后他就谦卑了，他就知道说我算什么啊，我得到了一个大教训，真正遇到高手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不敢再吭声了。之后神把他提到天上去，神让他看见，保罗说我不要回去了，在这里与主同在如何好的无比啊。但是神派他说就是因为这么好，你不能自个儿来，你得带人家来。保罗说，所以保罗就说嘛，如果要可以选的话，我更愿意与主同在， 但是为了你们的缘故，为了我得把好的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啊，为了我不能够独占这个好，不能够只有我经验到，所以我要让你们都经验到。所以保罗他是说，我跟你们在一起啊，也是非常好的，因为想到我可以带领大家一起去，我就非常非常的开心。就在这种经验底下，保罗就是讲了一句名言，说我看万事如粪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随便讲这句话。你说哎呀刘牧师，我也是现在看万事如粪土。我说哦，是吗？你也上过三层天吗？你没见过天上，你把地上看作粪土，你也太清高了吧。不可能的。保罗看万事如粪土，是因为他已经见过将来天上的荣耀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天上是永远的，地上是暂时的。所以地上的名利成就，只不过是你读幼稚园的时候，老师说哇今天你很棒，来今天给你一个糖果 Let's go， 就这样子而已。真的，如果基督徒都懂得这些的话，基督徒如果真你真懂，你很难嫉妒别人，你真的很难嫉妒别人，因为你知道你将来会长大，你怎么去嫉妒一个幼稚园的小班的同学呢？那你也太没度量了。我们之所以会嫉妒，不是灵命不好，而是你对真理不清楚，你不知道神为你所预备的。你只要能够幼稚园毕业，你只要好好的不要翘课啊，不要逃学，你只要能够乖乖把幼稚园念毕业，你就上了国小，就上了国中啊，你还有无穷的改变的机会，你不用担心。所以人是处在一个 不断的持续的成长的当中。神说我要你们像我一样，因为我把我的形象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要像我一样。耶稣就讲你们要完全像我父完全一样，这个在现在是做不到的，但现在是我们迈向完全的一个过程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要知道这是真理。因此当最后，当圣经里面在启示录里面神说我跟你们不再分开了，不再分开就代表我们也不在空间里面了。所以当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，你知道这句话有多宝贵？起初这两个字让我们知道时间是被造的，是被上帝造的。后面呢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天地代表的是空间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时间跟空间都是被造出来的，时间跟空间并不是本来就存在的，只有上帝是本来就存在的。所以神造了时间空间，把人放在时间空间里面，有一天我们要离开世界，我们就跳脱时间空间的外面。你必须要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，你才会懂圣经。要不然的话，你用时间空间的概念，神说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都不分开啊，好的无比。你确定？你跟你孩子说妈妈真的很爱你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，不管你嫁给谁我都不会离开你，不管你去哪里我都不会离开你，暑假到了妈妈我要去 camp， 我会跟你一起去，你不要担心，你不用害怕，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。你确定你孩子会喜欢？不会的，他就会说妈妈不用，我自己去就好了啊。但有一天你的孩子要跟人家约会的时候，哎，我跟你一起去看看那个男的怎么样，你女儿说谢谢妈妈，谢谢，不用了不用了，你简直是恐怖电影啊，走到哪里你都跟到哪里，这叫阴魂不散啊。神说我跟你永远不分开， 那你不觉得恐怖吗？哎，神永远不分开，神说你跟你所爱的人也永远不分开。哇，那什么叫永远不分开？永远不分开的话，我们从台湾的这个客家人很喜欢弄的马吉，我不知道你们这里要怎么讲啊，就是马吉哈，就是一团，你知道吧，把那个米磨成了粉以后揉成一团，像个面团一样，永远不分开，就大家都揉成一团了，永远不分开，那得了啊。 你觉得那个会比现在更好吗？我一点都不觉得啊。什么叫永远不分开？我现在在这里讲到 师母在圣地亚哥。很多人问，哎，刘牧师，你师母没有来啊？我说，哎呀，对啊，这次忙，不然我马上叫他来。如果我在时间空间外面的话，我一叫师母，他马上就来，也不用坐飞机了，因为他可以时空转换嘛。我一叫他，他马上就来啊！大家好，跟大家打完招呼，他说我叫我很忙，他再回去。但是因为你已经跳脱时间空间了，所以你已经，我太太已经从圣地亚哥到恩信教会又回去了，但是呢，你超越了时间，所以呢，圣地亚哥的人呢根本不觉得我太太来过，因为他太快了，他太快了啊！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嘛，所以呢。他可能只花了一秒，圣地亚哥的人只是眼睛眨一下，其实我太太已经来过这里跟大家讲的话又回去了。这个在现在的时间空间是不会发生的，但是在时间空间的外面它就是很容易发生的。电影都演了嘛，各位大概比较少看电影哈、哦。电影有一种，有一个电影就演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有超能力，他这一秒在迈阿密海滩，下一秒在金字塔、哦、下一秒在哪里，他是可以跳跃套跃，他想在哪里，他只要脑袋一想到那个地方，他人就到了那个地方。这个其实基本上就是在讲我们将来的状态，所以将来你想跟谁在一起你就跟谁在一起，因为你几乎可以同时跟不同的人在一起。当你移动的速度够快，快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可以同时跟很多人在一起，因为那个时间空间的这个就越讲越复杂了。爱因斯坦的这个相对论的所有的这些理论，当时间跟空间的这个相对关系产生改变的时候，人就可能可以回到过去了，人就可能可以去到未来了，这是所有电影的情节。而这些东西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将来神跟我们在一起不会分开，那个是永远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人只是被造为了要认识神，所以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，你根本没办法跟上帝生活在一起。于是圣经里面产生了一个观念叫做审判。审判不是说上帝不喜欢你，不是上帝不喜欢你，是你根本没有办法按照上帝的规则，所以不是神不要你跟他生活在一起，是你根本没有能力跟神生活在一起。神是圣洁的，你是有污秽的，你没办法跟神生活在一起的。我们今天要进去加护病房的时候都要穿着医院给我们的衣服，因为你的衣服，你说我这衣服很好看，这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，是你必须要穿了一个外套是干净的你才可以进去。你进了手术室，你衣服都要脱掉，因为里面会细菌感染，所以手术室很冷，因为它低温，它里面是完全干净无菌的。人将来要跟神生活在一起，你必须要符合这些条件，你才能够跟上帝生活在一起。要不然的话，你一见上帝，你一靠近上帝，你就立刻死掉了。所以你要明白神造人是何等的宝贵，神为什么要造人。所以创世纪告诉我们，神造了时间，神造了空间，接下来更宝贵了。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讲这么细的哈，我的书还有后面的那个 CD 叫神国之境，就比较详细的跟大家来解释，里面有四篇哈。那神不只造人，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，神造了三种，一种是有身体有灵魂，一种是有身体没灵魂，一种是没身体有灵魂。神造了三种，谁是有身体有灵魂？人。那谁是有身体没灵魂？动物。所以你看到神在创世纪，神除了我们造了我们之外，神还造了对照，跟我们对照的。神为了让我们认识他，神为了让我们每一个人有自我概念，神为了让人知道我是谁，神给你身体。所以当你吃的时候，看的时候，闻的时候，你摸的时候，你就会从透过这些身体传递的讯息，非常奇妙，传递到你的大脑，而你的大脑进了你的心以后，你会感动，你会有一种自我意识，因为你的里面有灵魂。 神说，如果你不懂的话，我给你一个对照的，我造一个跟你很像的，但是他不会感动。于是神就造了有身体没灵魂的，叫做动物。神为什么造动物呢？神造动物成为人类的朋友，因为上帝知道人是被造的，所以人会孤单。人是被造的，人自己的时候不够 strong。 我们不像上帝，神不孤单，神他是圣父圣子圣灵，神的本质是三位一体的，神本身就是活在一个关系的里面，所以神从来不会孤单。但我们不是，我们有的时候会孤单。神知道有时候人孤单的时候就想找人陪他，但是每个人有的时候都很忙，那怎么办？神说没关系，我造动物，你看到动物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暂时的处理你的孤单的问题。所以现在很多人儿子大了以后怎么办？养狗，对不对？这叫狗儿子啊，养狗。那我请问你，养儿子跟养狗一不一样？真的不一样。养哪个好？当然是养狗好，对不对？养狗你可以骂他、踢他、踹他，哦，他也不会对你发脾气，是不是？养狗轻松啊，是不是？那你为什么养儿子？不一样，因为那个狗他再怎么好，你一回家马上就在你旁边绕来绕去、跳来跳去，好欢迎你。狗有感情的，狗是有智商的。你要到我们圣地亚哥来看那些海豚的表演，真是厉害。训练那些动物，动物是有人类的，大概照不等了，但是最多的可以到差不多5岁的这个智商的。神让动物有智商，但是他有这个能力 OK， 他却没有那个灵魂。所以狗会不会很感动？你对他很好的时候，狗会不会很感动？不会。狗会高兴，他不会感动。他有情绪，他有高兴，他会难过，但是呢他很难进入到灵魂的那个深处，叫做我现在会很感动，然后我要跟你交流，没办法。所以你必须养个儿子，只有儿子才有能力跟你达到充分的沟通，而你养一只狗，它只能够跟你达到有限的沟通。所以你对一只狗很好的时候，这只狗会不会觉得说啊，我怎么这么幸福啊？我的主人对我很好。当你牵着他出去遛狗的时候，他看到其他的流浪狗，他就一直在那边摇头，啊，真惨啊！同样是狗，你怎么过这种日子啊？没有。如果狗是有灵魂的，狗就会进步，狗就会发展文明，狗就会过什么圣诞节、母亲节、父亲节，但是狗不会，因为它没有灵魂。所以如果你家的狗死了你会难过，但是请你不要找卓牧师说，卓牧师你帮我安排一个追思礼拜啊，我们家的这个啊怀念故人，将来在天上还要见面啊。对不起，将来在天上还是会有动物，但是那个动物已经不是你养的这只动物，因为它没有灵魂。对上帝来说，一只狗一只猫死了就死了，结束了，它就不存在了，因为它没有灵魂，它就是一个身体。这个身体活的时候就活，死了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但人不一样，人会感动，人有文化，人会进步，人有爱。所以神造人是非常尊贵的，所以神造了动物成为人的朋友。所以很多朋友都说，哎，我们吃素好，我们不杀生等等，我就告诉他，如果你真的吃素的话，你来信耶稣，因为只有将来在天上才是真正的有可能不吃肉。你在地上你不吃肉，你哪晓得刚刚那个煮菜的人他那个锅子在刚刚炒过什么鸡肉，现在要给你炒青菜，你不可能真正吃素的啦，不可能的，这个世界上不可能。自从人类犯罪之后，神造动物是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现在把这个朋友当作食物，这没有办法。人犯罪之后，这个世界很多原本的定律已经改变了，只有将来到了新天新地，神在恢复原本他创造的那个次序啊。所以人要学，人类要学说，我看到动物的时候我就会知道说我跟他不一样。但是很遗憾，有一些基督徒有一些教会这个方面的教导很弱， 我知道在台湾有一些基督徒是说我们不可以轻看动物，因为我们跟他没有什么两样。哇，我真的是受不了啊！啊，动物跟人是一样的地位，不，你要搞清楚，动物跟人不一样，所以你会爱护他，不是他爱护你，是你爱护他，是你要保护他，那就证明我们跟他不一样。这些人就是觉得你自以为你跟他不一样，你有优越感，没有真理的人只有情感。他没有真理，这叫感情用事，啊，感情用事解决不了事情的，必须得有真理。所以神造了有身体有灵魂的，神也造了有身体没灵魂的，而更复杂的是没身体，但是呢有灵魂。那请问是谁？天使，我们现在所谓的鬼啊。神怎么会造鬼？神是全善的，怎么会造邪恶的？神没有造鬼，神造的是光明的天使。神造天使是干嘛的呢？圣经说天使是什么？服役的灵。神造任何东西都有目的，这就是创造。神造人是要做他的儿女的，而神造天使是干嘛的？干活的。天使就是人类历史最早的外劳，这样听懂了吧？啊，天使就是外劳啊，在很外很外很远的地方啊，天上派来服侍我们的外劳。所以请问是人要有能，是天使要照顾你，所以请问是你有能力还是他有能力？当然是他有能力嘛，对不对？他有能力，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天使比人有能力。但天使虽然比人有能力，但是神却爱谁？爱人。神没有对天使说我要救赎你，圣经说神不救拔天使，因为那个救赎是为了要拥有关系才叫做救赎。神唯有跟人说我要建立关系，我的灵在你的身上，你是我的儿女。天使说我呢？神说你是受造，你受造就只是服役，你的受造跟人是不一样的。但就很遗憾，于是就有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就有一位天使长他就不服，为什么要这样？那你说神干嘛造这个天使有背叛的能力呢？如果神造的天使没有背叛的能力，没有能力去有自我意识，请问这个天使能够执行使命吗？你请个外劳很笨，你跟他说帮我买酱油啊，太太什么是酱油？哎呦天哪，酱油，你就到超市就买一瓶大大的黑黑的回来就好了，就他回来买一瓶可乐，那我请问你，你要他干嘛？天使要不要自己有能力，有要不要有智慧去判断？要。天使要不要有自由意志？要。他如果没有自由意志的话，他没办法执行上帝叫他做的事嘛，因为他笨啊。所以我们现在不是，我们现在最夯的叫人工智慧嘛。什么叫人工智慧？人工智慧就是叫这个机器会学人类的思考，这叫人工智慧。就让这个机器不是笨笨的只会黑跟白，他要会判断什么情况下可以怎么样，什么情况下可以怎么样，就是让这个机器有自我意识。所以现在电影一天到晚都演有一天机器背叛人类啊，就在讲到说人类把我们的思考模式都输入到机器里面，然后接下来呢希望这个机器会自己思考，不要老是跟着我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只有这个机器能够自我思考，它能够提供的服务才是顶级的服务，不然你永远嫌它笨啊！所以你就看到了神造的天使绝对要有能力，但是天使虽然有能力，它的地位却比人类低。这个情况在过去我们家没有请外劳的时候， 我都不太能够明白。那我爸爸因为后来八十几岁的时候跌倒，然后去开刀，开刀以后呢医生说这个你们大概没有能力照顾他啊，所以呢台湾是要医生开证明，你要有那个证明你才有资格去申请一个外劳啊，所以我们就申请了一个外劳。但是我们申请的时候听了很多的故事，说请外劳要小心啊，有些外劳会偷东西，有些外劳会怎么样怎么样，各种传闻啊。但是呢这个外劳的公司就说你们不用担心啦，有任何情况的话你只要通知我们，我们就把他送回国。 那我就懂了，基督徒赶鬼的权柄从哪来的？你现在听懂了吗？从你的地位来的，不是从你的能力来的。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。一旦基督徒说我要追求能力，我要追求能力，你要很小心。你一追求能力，你已经走上了当年堕落的天使的那条路。我跟大家分享过，我从小在庙里面看到了神，那些神都很有能力啊，可是他没有什么，他没有爱，他没有爱。圣经说神就是爱，能力是神的一部分，但神的本质不是能力，神不是一个什么正能量，不是的，神的本质是爱。所以为什么人可以赶鬼？你家的外劳要是对你很不礼貌的话，你不要跟他打架，你打不过他，那你要怎么办？你不是打架，你要打电话。打给谁？打给警察，打给外劳公司。你要用权柄处理事，不是用能力处理事。这是圣经教导我们好重要的观念。你被授权，虽然你长得很弱小，但你被授权，你有权利打电话叫警察。基督徒赶鬼不是说我很有能力，我来赶。你去读使徒行传，那些人说来，我来赶，我来赶，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把你赶。那个鬼说，你刚讲的那两个我挺熟的，那你哪位啊？于是鬼就跳到他身上。所以基督徒要知道，不是我很厉害我可以赶鬼，你完全不活在真理里面。我们可以赶鬼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奉主的名。奉主的名就是打电话叫警察的意思，奉主的名命令那个鬼要离开，他就必须要离开。不是你厉害，是你打的电话，接电话的厉害，是上帝厉害。所以呢，魔鬼他是只有灵魂却没有身体。那我最后讲完这个小的比喻就结束哈。那我们家请一个外劳，哇，非常好，真的非常好，从印尼请来的。你别看他个儿小，力气挺大的。我爸爸要翻身怎么样的，我们弄一个房间，他说不要不要，医生说两个小时要翻身一次。我们弄了一个病床嘛，我爸爸就睡客厅，好，我就睡旁边，反正他个小就睡沙发也够长了，躺在那边。然后呢，两个小时就帮我爸爸翻身一次，照顾得非常好，我们真的很感动。他又聪明，我妈妈一开始要煮菜啊，后来就教他煮菜，学得很快，煮菜做得很好。然后呢，真的是打扫得一尘不染，很勤劳，一不照顾爷爷就自动的打扫。什么叫做一尘不染？你东西拿起来摸都摸不到灰尘。他在的时候前所未有，我们家干净的不得了，真的是好。每次逢年过节，我们家五个孩子都是自动包红包，那完全叫心甘情愿。你替我们照顾爸爸，照顾得好极了。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开开心心包个红包，非常谢谢他，把他当作家的一份子。而且全家上下爸爸妈妈通通喜欢他，非常怀念他，直到现在。而就在那时候在我们家干活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就跟我妈商量，我说妈，你要不要跟弟弟谈一下啊？因为弟弟还没结婚嘛。我说这阿姨好的啊，哎，你去哪里找一个媳妇，全家上下都喜欢她，并且呢，一减二个哈，望他减三口，就是弟弟要是娶得过的话，每个月两万多块也省了。当然很可惜，后来没有成。为什么没有成？我觉得人很奇怪，人的心理，当你已经认定这个人是家里面的外劳的时候，你很难就让这个人成为你的配偶。你这样就听懂了吗？当你设定他是外劳的时候，那你不能说啊，那你们所有的印尼人都是外劳。没有啊，很多人去娶印尼新娘啊。所以那个是看你一开始设定他的身份是什么嘛。你一开始设定他去娶来做老婆，那他就是老婆。你一开始设定他来家里面干活，那他就是干活。所以你的心里面，人的心里面是会有界限的。所以到现在我弟弟还是没有娶，我还挺遗憾的哈。当你要娶他的话其实很好的，对，我就说除了黑一点以外其他都很好啊。开玩笑讲，我们真的很喜欢这个外劳，真的非常喜欢他，非常好的一个人，很懂事，年纪轻轻的，真是非常好。那我要告诉你也是这样，天使再如何荣美，天使再怎么好， 天使顺服神，天使服侍神，你真的觉得哇，这天使好得不得了。圣经说不管天使多好，你不要崇拜天使，你不要崇拜天使，你也不要去信天使传的福音。那你知不知道摩门教就是天使传的福音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感谢我们是人，虽然你不是最有能力的，神却让更有能力的来服侍你啊！我们真是何其有幸啊！而为什么魔鬼喜欢附在人的身上？因为他没有身体，你知道吗？他没有身体，他很想知道有身体是什么感觉。我们教会之前有一个姐妹，她是那时候因为被鬼附，然后到我们教会来，我们为她祷告，她才到我们教会来的。她告诉我说，牧师，我真的很烦啊，我是去医院，不是医院，去一个神秘的中医，去那边去给她用一些民俗疗法，那个人拜华佗啊，后来这个华佗就附身在我身上，说要我帮他治病，他会把病人带来啊。那我跟他说我不要，因为我上班已经很累了，我下班还要加班，他不肯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姐妹也很妙。我说哇，那魔鬼附身是怎么样？他说就很烦。我去吃牛肉面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他要吃半斤半肉，真的，他就是这样。因为魔鬼没有身体，他需要你的身体来，他附在你身上，他借着你的感觉，他就知道说哦，原来吃面是这种感觉。他还挺羡慕有身体的，结果我们很多人活着活着，当人还当得不开心，还想羡慕灵魂出窍。我说这个完全是搞错了，弟兄姊妹，感恩吧，你活在身体里面，有一天你会活在身体外面的，那就是有一天你会脱掉这个身体，然后神给你一个新的，这是真理。你去哪里找这些？都在圣经里面啊！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你爱我们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求你教导我们的心会明白真理。这个真理是动物它无法明白的，因为它没有灵魂，主，但是这个真理是你渴望我们可以明白，与你合一，与你联合，与你亲密。愿主赐福每一个基督徒好好的读圣经，明白真理，因为真理使我们得自由，我们懂了以后就不被辖制，就不活在今生各样的恐惧里面。你已经告诉我们世界上有苦难，但是不要怕，因为在你的里面有平安。愿你把平安丰丰富富的加添在我们当中。祷告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